诸位法师、诸位学员，大家好，阿弥陀佛，早安。我很高兴今天我有这个荣幸啊、来为各位介绍佛法。那因为要配合录影，我想我用坐的。好，现在请各位看一下讲义。首先，我要跟大家道歉，就是这个讲义并没有编在你的手册里，是因为当时我的确在马来西亚啊、就是 email 不是很方便。那因为今天只有两个小时，那既然我们的标题请看第一页叫做生命觉知啊、我想我就连续讲两个小时，那中间没有休息，最后会留15分钟给各位问问题。第二个就是有时候我会讲英文，请你不要介意啊，但是因为我刚从国外回来，有时候晚上做梦我是讲英文的，当然我晚上还是会念阿弥陀佛的。那所以我讲英文的时候你不要介意，我并不是好像要炫耀，只是可能是习惯吧。那我会把它翻成中文。好，现在请看幻灯片。好，请看第一页。我想各位学员来这边都是很有善根的，我们来这里做什么？第一个，为利众生愿成佛。这张是尼泊尔满愿大佛塔的彩虹，在加德满都。我今天介绍，既然讲生命觉知哈 ，awareness of the life， 生命的觉悟，觉悟呢，正念正知，英文里面翻成 awareness and mindfulness。那既然大会给我课程，我想今天应该为大家介绍六度波罗蜜。刚才法师为大家上禅修的课，接下来我们要想想看，那今天要介绍六度波罗蜜，所以我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我要让大家看一个短片。菩提迦耶，因为释迦牟尼佛成佛的地方我去了两次，所以待会灯光会中间留着没关系，他继续录影，不然我录出来会变黑白无常。然后所以大家轻松一下，先看短片。那我会做奥斯卡金像奖最好的旁白，我会提醒你一点点重点跟你分享，完了以后再回来看伟大的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为我们留了广大的教法，其中最殊胜的就是大乘的六度波罗蜜跟十地。那所以我习惯可能会是讲义编得很详细，我只能挑重点讲，好不好？请各位先理解一下。好，接下来请看生命觉知。很高兴我这次被邀请来。那假如在讲座完以后你若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写 email 给我，然后那我会尽量在一个礼拜里面呢回答你的问题。所以透过科技我们可以知道，现代人学佛是比以前人更有福报的。好，请看这个，请你写下来，为了利他我愿意先改变自己。我想在座很多都是学员，都大部分是老师，我也曾经当过光复国小的老师、佛学院的法师啊，乃至于呢现在做也是法师也是老师。我觉得我们作为老师，第一个最大的困难是你要帮助很多人，当然这是对的，你要帮助学生，现在的学生呢都很麻烦，现在众生也很难度。但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讲，你第一个要先要改变自己，因为你不改变自己的话，你是没有能力去感动别人的。这一点是我今天全部演讲的要讲的最重要的主题。为了利他，我应该要欢喜心的来改变自己，就像这张照片一样，像彩虹的虚空一般。佛经里面常常用虚空来比喻呢，是空性。待会那我今天要介绍的有三个菩萨，是文殊菩萨、观音菩萨跟普贤菩萨。好，请看在六度波罗蜜里面，看讲义第一页范文里面叫 Six Prajna Paramita， 没关系，英文翻成呢就是六类的 Ultimate Wisdom， 就是出世间的智慧。事实上现在佛法在全世界都很弘扬，包含大乘佛法，但是呢真正的这个智慧啊，这个词呢是没有包含完整的般若波罗蜜，所以现在外国人也用就是音译叫 Prajna Paramita。 那先大家看一下菩提迦耶的短片，因为我们不管你学南传佛教、清净道论、大乘、中国的八宗天台宗，乃至于净土宗，各宗各派，乃至你有因缘接触到西藏佛教，认识了仁波切、 过很多转世的上师，但是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所以今天我应该先让大家看一部短片啊。那先看释迦牟尼佛。那假如说再具体一点的话，今天讲生命觉知从六度，是我做了一个 subtitle， 就是子题，寻找生命中慈悲与智慧的光芒。在我们所有学校的教育里面，当然他也我们教很多的知识，可是他不一定教你慈悲。也就是说，以我所现在理解哈，对不起，我刚才跟阮居士开玩笑说，我已经离开教育界很久了，对，现在江湖是更险恶了。那现在孩子是更难教，可是现在孩子很聪明，很 creative， 很有创意，但他心不一定很好，品德不一定很好。所以我觉得佛法或许可以在慈悲、品德跟道德上会提供，所以希望你呢能够透过今天的一点点小小的讲座跟分享，了解你可以找到佛法慈悲与智慧的光芒。那若待会看完短片，你还有另外两个短片，请你上网，就是我介绍了佛陀出生地伦比尼跟瓦拉纳西的短片。好，现在就请大家先欣赏一下，好不好？好。伟大的释迦牟尼佛诞生在印度啊，各位是佛教徒，应该建议你发愿一生至少要去菩提家园一次，因为它是贤劫千佛成佛的地方。很荣幸的，我自己也去了两次。你现在看到这个佛塔是一二世纪阿育王所建的，叫做 Mahabodhi Temple， 然后全世界的佛教徒都会来这里，不管南传、北传、藏传，你都可以在这里看到大家都是佛陀的弟子。虽然修持的教法不同、传承不同，但是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所以我们永远也要感恩佛陀来这个世间，为我们开启了智慧的觉悟的成佛之道。我个人呢有学大乘、金刚乘以及南传，所以照片里会看到我有穿喇嘛的衣服，先不要太介意，衣服是空性的啊。所以我觉得佛教徒你应该发愿至少去一次，因为下一尊佛弥勒菩萨也是在这里成佛，当时会成为叫做龙华树。全世界的佛教徒不疲不厌的从早到晚来这里朝圣，为什么？因为想要跟着释迦牟尼佛的脚步而达到觉悟的境界。这尊佛像传说是弥勒菩萨所雕的，弥勒菩萨为了感恩佛陀，当他上升兜率内月之前，他亲自用泥塑然后雕的，然后后来在考古学上找到阿育王把它放在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造型是我们当时大概知道佛陀是长这样的。所以在藏传佛教里认为呢，这尊佛像的功德等同于释迦牟尼佛。那我们去的时候也会用供袈裟，集体呢供袈裟，然后前面的袈裟会换下来，然后我们就发愿啊祈福，而且为众生回向。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是很重视这尊佛像。好，接下来这是佛真正在菩提树成佛。菩提树啊，在历史上曾经接知到斯里兰卡，它呢也曾经战争被毁过啊。现在你看到的这个门进去，就是释迦牟尼佛亲自在华严经讲坐着这边金刚宝座，佛陀就在这里成佛。所以去的时候呢，假如树上掉一颗菩提树叶下来，你赶快捡起来吧啊，这就是金刚宝座，它现在脸是向着左边的。好，那以前有开放，早上跟下午开放一次。好，佛就是坐着这个佛像向左边啊，后面就是菩提树。好，释迦牟尼佛在这里开悟。好，开悟什么呢？他了悟了缘起性空的道理。南传佛教后来用伞盖，用就是水晶呢供养释迦牟尼佛啊。那你会看到全世界的佛弟子都会来这边诵经发愿，或是祈请，或是回向，哎，这个就是当时我顶礼啊，我带所有的学生念普贤行愿品，以及念阿弥陀佛。好，那在这个石雕里，待会会看到这个一佛二菩萨啊，这是我大年初一的时候供养释迦牟尼佛的花幔。 在金刚乘里面啊，说明菩提迦耶为什么这么殊胜呢？是因为菩提迦耶每做的任何一样功德，你点一盏灯或是供一个花幔，他的功德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愿力会变成100万倍，也就是说你念一遍金刚经就会变100万遍的金刚经，物超所值的。这是的确，这是在金刚密续里释迦牟尼佛发愿。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众生很苦，要成就无上的佛道，要累积无量的功德是很辛苦的。所以为什么我也鼓励各位，全世界你有都地方去，但是不要忘了应该佛弟子至少一生去一次菩提迦耶。接下来请看，有很多的雕像是文武百官或是凡夫啊一起供养的，有佛陀，有文殊师利菩萨，金刚萨埵菩萨待会会介绍，是藏传的普贤菩萨啊。这是六臂观音啊，你现在看到的花幔都是我供养的，大年初一的时候。哎，然后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后的两尊，第六尊狮子吼观音，也就弥勒菩萨的下一尊佛。杜母呢，哎，也是观音的化身。好，莲花手观音，在大乘兴起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是以莲花手观音为主。好，这个呢就是印度叫巴布，就是小孩子。那天我把他所有的花篮呢通通买了，然后请了我一个西藏的朋友，然后呢有很多很多的佛龛，就一个一个供养，然后就一个一个念啊。这是我的西藏朋友，哎，这尊呢就是未来佛新弘法师，各位也是未来佛嘛哈。所以你去那边，你可以感受到佛陀的确在这里禅修而开悟。待会也看到佛在这里讲《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他是非常的殊胜的。我去了2年，所以第二年的时候刚好他在维修啊。接下来他在门口的地方有我一个佛的脚印，象征着佛要常随佛学，十大愿王里面常随佛学。接下来佛在第三个星期开悟了以后，曾经在这里经行过，叫 walking meditation。 后来呢就依佛走过的脚印呢做了很多石头的莲花。好，这是我们大会广修供养的花幔。花幔可能在台湾比较不流行，在新加坡以及印度教，每天佛教他都会呢把花串起来。然后呢，哎，这是佛塔，这是钟，上面刻满了经文跟咒语。好，这是阿育王建的阿育王石柱。佛陀接下来请看，佛陀在开悟以后第六个星期曾经在这里禅修，所以后来就变成了放生池。好，佛陀禅修的时候因为下大雨，龙王护法 Narga 他就变成蛇一样，然后为佛还做雨伞，一直到佛打坐结束的时候呢，哎，这个蛇呢才向佛又绕三圈顶礼。那现在呢挂满了西藏的五色旗，象征的五方佛啊，这是放生池。那各位若去菩提迦耶的时候不要忘记啊，这是我的学生，他们呢都看到你们，哎呀，你们是虔诚的佛教徒，所以呢一个鱼呢本来是印度块10块的，看到台湾的肥羊来了都会100块的，所以你要跟他杀降啊，放生。当然放生也是在大乘佛法一个很重要，所以当天我就把这四个人的所有的鱼都买了，买了以后先带我绕一个湖，我带他念阿弥陀佛，念完了以后告诉他说，这个是生命，不是只有钱而已，假如你是鱼的话，你愿意被人家关起来吗？接下来看左边这个是佛亲自讲华严经的地方，因为佛入定21天为众生讲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佛像，然后大家供满了花，还有哈达，还有蜡烛，这是莲花手观音啊，这是我带我的学生跟佛友供灯。好，接下来中心介绍完向右旋转，就像呢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一样，非常的大，全部的人都向右旋转，然后啊经行。那朝圣的人因为这是圣地的加持，佛曾在这边放光过，所以他会拿沙子。那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四加行必须要修大礼拜的。刚才说过在菩提迦耶任何一个功德是100万倍的功德，所以他们就在这边拜11万拜。 佛法也传到了西方，你看西方人现在也在学佛法。这是我一个学生叫世峰，我不知道他哪里找了一个洞这样坐着，我是未来佛。好，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来这边只有一样目的，为了自己跟一切的众生而希望成佛。好，你供花脉、供哈达、供香，好，乃至于佛塔广修供养，好，你可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都希望忏除自己很多的恶业，能够呢成就无上的福德。所以啊，菩提迦耶现在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佛塔上面，有时候它会刻佛像，或刻经文，或刻咒语。那在每一年菩提迦耶大法会啊，都有很殊胜的活动。这个是花幔供养，供花。那因为大家知道全世界的灾难很多，所以在藏传乃至大乘很多寺庙都会申请啊，红白黄花呢都会在这边办大法会。好，接下来是每天早上去菩提迦耶的时候不可以空手，至少你要供一杯水，水代表清净平等。假如你更有福报的话，你可以买一朵花，看拍出来像一个曼达拉，像坛城一样广修供养。啊，韩国的比丘尼也组团来参观，那我很有荣幸参加两次普贤行愿大法会，啊，一次都是10,000人的。现在你看到是南传斯里兰卡念巴利文经，右边是南传佛教，左边是金刚乘佛教，所以显密本身是圆融的。好，接下来介绍藏传佛教的文化。他们用面粉叫做兜玛，然后做成的舍利塔，在白教里面他这是马尔巴大医师，各位回去你可以搓面粉然后做，他们要做3个月，密勒日巴，还有下面一个冈波巴大师，也就白教的三位祖师。好，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代表自己虔诚的供养，你看是整片的。所以普贤十大愿说广修供养，这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台湾的佛教徒很虔诚护持全世界的佛教，所以台湾的莲友呢也供养了水晶。好，当时我们也有2000多公斤 hand carry 手提的紫色、白色跟粉红色供养大宝法王。第二年大宝法王采取这个汉传浴佛的方式，他希望把南传、北传、藏传，好，在普门品里面有说应以和身得度者即现和身而为说法，那大宝法王本身就是亲自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当然我今天不是介绍金刚乘佛教，我只是告诉你说这部电影里面我们放了照片啊，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证悟者。最后法会结束的时候，按照西藏文化的传统，我要全部献曼达，全世界的弟子要感谢法王以及大会所有的工作人员，然后有1000多位的僧众啊一起念很多的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普贤行愿品的寄送，要念10万遍。好，接下来你看到的是藏人。好，接下来我的学生又找了4个小沙弥。好，后面那位。那大会下我会喝奶茶，所以有几千人是要喝奶茶的。接下来是晚上夜景，对不起啊，我夜景我不太会拍，因为灯光比较不太好抓。那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要点灯，然后呢全部人就惊醒，然后呢希望点灯啊，在大乘佛法跟金刚乘里面呢啊是很重要的修行方法，点亮自己心中的菩提光明的心灯。所以佛教里面常常讲传灯，象征着无尽灯啊，这是菩提迦耶的夜景。所以菩提迦耶从早上4-5点就开，一直到晚上9点关，全世界的佛弟子啊络绎不绝地来。 在这里顶礼的时候想到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五浊恶世为我们说佛法。现在大家幻灯片看到了是南传的，哎，他们念巴利文经啊，他们白衣全部是穿白色的衣服。所以佛陀来我们这个世间最大的功德是启开了正法的光明之灯。佛陀若没有来这个世间，我们所有的众生啊都听不到佛法。所以不管你念佛也好，或是其他的法门也好，我觉得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恩德。释迦牟尼佛的功德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他发过500大愿，在《悲华经》里面有这么写。所以希望大家，哎，作为佛教徒，不管你学任何的法门，参加任何的课程，你都应该发愿跟释迦牟尼佛学习。好，最后这是菩提迦耶的夕阳西下，我引了普贤行愿品的寄送做回向。然后因为我要公开播放，所以我也得过他们的音乐授权。那这部片呢，哎，你可以上网可以 download。 好，讲完了，咱们没有掌声鼓励一下吧。好，谢谢。好，现在就请看讲义。请看第一个，菩提迦耶，贤劫千佛成佛的地方。好，这时候我们会面临一个问题，佛法浩瀚如海，请问你会看到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佛法跟其他国家从历史跟文化来讲会有一点不同。比如说你到泰国斯里兰卡看到的是这样的佛像，金色的身啊，非常的瘦瘦的，很庄严。再看中国大乘云冈石窟释迦牟尼佛啊，中国人喜欢饱满庄严的相貌。接下来你再看到金刚秤，刚才讲金刚秤呢，哎，他们很喜欢这张雕像，传说是弥勒菩萨用手亲自而雕塑的。所以现在请看讲义第一页第17行，佛教历史发展的简介。简单的讲，现在的佛法是有三个系统，南传佛教Theravada Buddhism 包含泰国、斯里兰卡、缅甸为主。第二个，我们现在所在的台湾是属于大乘佛教的系统 Mahayana Buddhism。 大乘佛教非常的广，包含北印度、中国、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我们各位是很有福报的，像我自己出家，我也是从大乘佛教的受戒而出家的。第三个，你也会看到全世界啊，我们叫藏传佛教啊，藏传佛教呢，哎，严格讲应该叫 Vajrayana Buddhism， 叫金刚秤佛教。它包含着北印度、尼泊尔、西京、西藏、蒙古跟青海这地区。所以在这里你就会有一个问题疑惑，那我们所现在理解的佛法跟本来佛法呢，历史演变呢，的的确确从历史跟文化角度上它是在演变的。不过你不用担心，佛教的戒定慧啊是不会变的。请看下面一张幻灯片，韩国的国宝石窟庵，它是以大乘佛教的造型。那台湾听说中台山的大殿其实是以这个为根本，它呢是在冬至的时候，太阳光照出的第一道光是照到这个大殿脸的佛像，然后全部诵大方广佛华严经，然后整个大殿呢是会充满了金身佛号，然后旁边有八大菩萨还有声闻众弟子。好，我是没有去过，不过我看过 DVD 啊，在韩国石窟庵的释迦牟尼佛代表佛智的广大无边。接下来看，大家长话短说，大家知道释迦牟尼佛都八相成道而成佛的。好，妈妈摩耶夫人现在是藏传佛教的壁画，她做梦梦到呢，哎，骑六牙白象，然后释迦牟尼佛来投胎，所以佛出生的时候呢是七部莲花。所以藏传佛教的寺庙里面呢，壁画里面呢，就是把佛教的经文啊变成变文图。我们中国也有，待会后面会看到净土宗的敦煌壁画。那释迦牟尼佛，你看降魔降什么？各位可以写贪嗔痴。第一个，三个妖女来，他如如不动；第二个，魔王用万马腾军这样子射箭，背后呢，来代表降服他的嗔心。那魔王还是不能够动摇释迦牟尼佛，最后魔王呢就 变成跟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啊，抓着他的手说：“我就是你。”佛说了一句话：“我本来就无我，你怎么可能伤害我呢？”那时候佛的那一刹那，啊的一声，佛就降服了嗔心。那这贪嗔痴这一段呢，各位若有兴趣的话，各位老学员可以看，有一部电影叫《Little Buddha》，那里面就是按照佛经而演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来学习佛法，你要降服你内心的贪嗔痴，这个才是重点。接下来佛呢，应大梵天王跟第四天，好，右边白色，请老师按一下，右边白色跟左边黄色，他一个拿白色的法螺，一个是拿法轮，亲自来请释迦牟尼佛讲经，所以佛就为无量的菩萨跟天人众第一次讲《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这些是我是去西藏的寺庙的时候，在他壁画而拍来的。好，那你可以看到刚才讲佛法从印度啊传到世界各个不同的体系，以印度为中，往南叫做南传佛教，往北叫北传佛教。在这里我补充一句，有人认为说要用汉传佛教，我不太认同。汉传佛教的话，那只有中国人了，那日本跟韩国东南亚怎么办？我觉得用北传佛教会比较适合。对不起，我在这边不是要做学术的研讨会，只是告诉你北传佛教是以印度以北这样的包围范围比较广。好，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补充资料，南传佛教大概在西元前第四世纪传到斯里兰卡，北传佛教是大概在一二世纪经过丝绸之路、敦煌之旅到了中国，所以中国是很有大乘根性的福报。达摩祖师说中国有大乘根性的气象，而藏传佛教比较晚，在西元后第八世纪的时候才传到西藏佛教，透过尼泊尔跟进入西藏。好，那你可以看到现在的地图跟古代的印度，这个是佛陀当时在的。如果你去朝佛陀八大圣地的时候，古代呢八个国王都是佛的大护法，那简单的说这个八个国王就像八个聚落的部落的酋长而已，其实他们是小的部落。那藏传佛教是从北印度透过了尼泊尔、西经、不丹然后进入西藏，所以这是第三个体系。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大乘佛法，今天要介绍六度波罗蜜，这个是台湾福严佛学院由杨英峰居士亲自雕的华严三摄，非常的庄严，台湾呢也只有这个地方有。好，我们要学大乘佛法，那你想想看，接下来假如你去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你看到大殿的造型就不同啊，像我们这边也是三宝佛，待会会介绍，还有我们基金会也弘扬极乐净土，所以前面有西方三圣。从佛像的造型里面可以看得出它依的经论是不同，举个例子，像这个地方这张你现在看到照片，就右边是第四天，左边是大梵天王，它是以般若经的造型，你念六百卷大般若经或金刚经，南无般若会上佛菩萨。所以你可以看到佛像的造型也会在演变。接下来刚才讲菩提迦也有三世的石雕，请老师帮忙按一下，中间是释迦牟尼佛，请问右边是哪一个？猜一猜，你们都读过金刚经，猜错没关系啊、不是，右边不是舍利佛，金刚经你们很熟的燃灯佛，有没有？释迦牟尼佛第一个在燃灯佛受记，所以右边第一尊是过去佛燃灯佛，中间释迦牟尼佛，那左边是未来佛，请问是谁？弥勒佛。对，好，所以你可以从佛教的造像里面呢跟经论的结合。好，现在看释迦牟尼佛，各位看到宗教世间的释迦牟尼佛，印度的造型认为圣者是有三十二相，所以你看他的衣服下半身是透明的，可是我们中国的文化认为这样不太恭敬，不太喜欢，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就用呢其他的丝绸把它盖住。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也一样，它有三世佛，老师帮忙按一下，右边是燃灯佛，中间释迦牟尼佛，左边是当来下生弥勒佛。接下来那你成就释迦牟尼佛的功德，第一个每人要修慈心三昧弥勒菩萨，所以弥勒菩萨的慈心三昧是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左边观世音菩萨叫悲心三昧，那在初起大乘的时候是用莲花手观音。好，我用这个要讲的是说，你要学释迦牟尼佛成佛， 第一个要先学弥勒菩萨的慈心三昧，第二个要学观音菩萨的悲心三昧。当你慈悲两个都圆满的时候，你才能够成就释迦牟尼佛的功德。接下来，在佛教也曾经传到东南亚，最有名的叫做苏门答腊巴拉布杜印度尼西亚，啊，因为这个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那你可以看到佛教的造型里面呢，都是 meditation 的 form， 所以跟别人禅定是很重要的。所以六度里面，在其他的宗教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与禅定，印度教也有禅定。各位读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就知道，佛陀呢以前呢有学过外道的禅定，而且非常的深。但是佛教跟外道不共的地方是什么？第六个，般若波罗蜜。可是你要开悟，你要先学禅定，所以禅坐是很重要的。我知道上一堂课是介绍禅坐，禅坐你若没有训练的话，你是控制不了自己的心的。但是禅坐当中还要学般若波罗蜜，你才会开悟的。所以你看到佛陀的所有的造型里面都是呢结跏趺坐的禅定印，这一点大家要体会。好，接下来好看燃灯佛，一般的寺庙比较少雕这样，那你看到在藏传佛教我就拍到燃灯佛。燃灯佛生生世世呢建释迦牟尼建舍利塔，老师请按一下上面，哎，他头上有一个舍利塔，表示他生生世世呢都做广大的功德建舍利塔。他是铜鎏金的，在尼泊尔一个寺庙。接下来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看未来的弥勒佛。好，那你会发现这三尊佛像长得一样，只是手势不同。为什么？代表成佛的时候功德都是一样圆满的。所以你再注意看，严格说大殿里面的释迦牟尼佛、药师佛跟阿弥陀佛，他们三个都长得一样。为什么？证悟成佛的时候他们的功德都是一样圆满的。而从这是圣义地，从世俗地来讲呢，那你呢怎么去区别呢？你就是呢，从他的手势。好，接下来请看第二个。既然讲生命的觉悟，那对各位学员来，第一个学佛法，而你会在世间，我们都当过老师或做教育工作或做各个行业的话，你会发现世界教我们的只是知识而已。可是对我而言哈，学佛第一次最大震撼的时候，我是听到了华严经，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身求安乐。很惭愧的说，我那时候是师范学校，我五年，我十个学期我都是全班第一名毕业的。但是很惭愧的说呢，我觉得我自己很自私，烦恼也很多，得失心很重。可是当我听到释迦牟尼佛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时候，我问我的老师，谁写这个经文呢？怎么有人心量这么大，是希望所有的众生啊离苦得乐，不为自身求安乐。所以我觉得各位学员是很有福报的，你来的时候要解决你的生死之门。请看讲义第二页，你不觉得有时候人生真的很孤单吗？像一艘船一样。请问当你一口气断气的时候，死亡的时候，是不是像夕阳西下的太阳的天空呢？我们来的时候是很孤单的，走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寂寞的，对不对？所以那我们先要先了解，那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什么？只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先看我们住的地球是南瞻部洲的一个领域。南瞻部洲里面呢有四大天王，好，一二三，第四它是画在背后，上面是弥勒菩萨住的，天上的天道啊，弥勒菩萨他弹琴广度一切众生。接下来在藏传佛教里面就有讲六道轮回图。所以换句话说，对我个人而言，学佛最大的震撼是什么？打开生跟死之门。我没有学佛之前，我也不知道我生从哪里来啊，死了以后我要去哪里啊。各位我们的学员，我们在世间的教育里面是学不到这个。虽然孔老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儒家对于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得很彻底，可是生从哪里来他并没有讲，死了要去哪里，各位你可以做决定嘛。我做一个调查，在座的学员，你死了以后你知道你来生要去哪里的请举手。 OK， 那你来生可能还要继续当人的请举手。你觉得你还有没有举手的请举手。那请问各位呢， 就是说我们对生死之谜都还是不是很清楚咯。这就是我们说要学习佛法。好，再看金刚秤，藏传佛教里面这六道轮回图上面那个最上面，请按一下那个，好，不是个魔，而是代表 ego， 你强烈的我。轮回就是从你强烈的我执而产生的。所以你看藏传佛教里严格说六道轮回啊，是只有众生住，佛不用住六道轮回。佛是旧的净土，是超越六道轮回。可是你在这看到六个轮回里面的六个空间都有佛，是代表佛的大悲愿心来度众生的。接下来你看三善道，天上人间跟阿修罗，所以人间跟天上才是容易学习佛法。若你错失了人生啊，你是没有机会行菩萨道的，很不容易。为什么呢？看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而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是什么？可以看到的是畜生道，比如说狗跟猫，可是你不一定会看得到鬼跟地狱，除非你跟他有缘。所以三恶道的众生是很苦的。那这六道轮回，注意听，在印度啊，本身呢，印度的婆罗门教在瑜伽禅定里，他就可以看到这六道轮回的这个现象。但是六道轮回从哪里来啊？他不知道，佛陀知道。佛陀知道你前世造了什么因，然后今生你会升到天上。佛陀知道你前世造了什么恶业，然后你会堕入到地狱、恶鬼、畜生。所以佛法在印度会很兴盛的一个原因呢，是印度本身他对禅定就很深，印度的瑜伽本身就定中见到六道轮回。那我们中国呢，虽然道家有介绍天，但是我们并没有介绍这么详细。好，所以你看恶鬼道，大家可以看到两个佛菩萨的中间，请帮我按一下，那是观世音菩萨撒甘露。好，这边有一个问题，请你写下来 Q&A。若你有基督徒或天主教的徒，好，对不起哈，我没有批评的意思，我只是讲佛法。